去牵引我们。主啊，你来引领我们，你那手钉痕的手抓住我们的手，牵引我们来走这条属天的路。在有时候我们想不通，或是总是甚至有时候我们不想走，你又为我们走这条路，但总是那钉痕的手，那个钉痕再次提醒我们，已经为我们死，把我们买赎回来，如今我们是属于你的，不是因为你要乐意，或是因为你想瑕疵控制，因为你爱我们，是因为你用的生命呼召我们回到你的面前。你的钉痕的手，那勒旁的枪伤，总是提醒我们，是因为爱，因为你爱我们，所以你不会放弃我们，你不会在我们身上失信。但有时候我们何等的愚昧，我们何等的刚硬，多少时候我们没有走在心的当中，就是走也不是甘心乐意。这才是鲜明，我们说实话，常用的手牵引我们，你不是不愿意，乃是我们希望你带我们去我们要的地方。主啊，当我们不愿意，主啊，那钉痕，那钉痕总是提醒我们，你是为我们来到地上，你是为我们带领我们走向属天的道路，你是为我们，你说预备好了，在父的家中有许多住处，预备好了会来提接我们。主啊，若是我们的刚硬，我们的不顺服，单单就是我们的不愿意，就要让你伤心，得罪了你，就要在敬拜当中，我们再次对你说，主啊，饶恕我们，原谅我们，原谅我们的小心，原谅了我们的更印着景象的不幸。主啊，你不要离弃我们，你总要牵引我们继续往前走。你说你会差遣圣灵，求父在另外圣灵，我们的保卫师与我们同在，告诉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因为你说你不会把我们撇在地上成为孤儿，愿意把你的信向我们显明。所以圣灵，我们求你再一次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里面。主啊，你也说到那日我们就知道你在父里面，你在父的里面。是的，若是圣灵把我们引进基督里面，基督在父的里面，我们也在父的里面。哦，神啊，我的主，你确实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人若不借着你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到那去。你不仅是道路那条路，你更是那条路的道， 对我们说话，把你的教训，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，对我们说话。你是道成肉身那一位，当我们有你的道，我们就有你在我们的里面。圣灵感动我们，不让我们离开这个道，让不会走偏的，舍弃了这个道，否则这条路也不见。吸引我们，这让不仅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因着同在的能力的丰盛，是我们极大的满足跟喜乐。主，今天我们要对你说，你的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。因着十字架，我们对这世界已经死了，世界对我们来讲也死了。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，永远是我们的荣耀。也许虽然我们活在这世界，却不被这世界所挟持，祷告我们顺服单单是你，一直到程度你可以使用我们，使用我们来祝福这个世界。赞美你，你的灵，你的道，你的话，再次把我们带到与你面对面的里面，再次把我们带到你的道的真实的里面。带进了你同在的里面，耶稣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。你的意念就是我们的意念，哦，你的感觉就是我们的感觉，你对父神完全的顺服，那个意志也成为我们的意志。在那里面，你在我们的里面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是属于你的，你也是属于我们的。哦，你是我们的产业，我们也是你的产业。哦，圣灵再次运行在我们的身上，好叫我们真再次知道我们的恩召是多么的有指望。哦，我们在主里面那个产业是何等的丰盛，是何等荣耀的丰盛。哦，圣灵，那复活的大能再次落在我们的身上，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运行。圣灵，哦，耶稣，哦，耶稣，浇灌浇灌我们，圣灵充满我们。哦，耶稣，浇灌浇灌，哦，充满，哦，充满。Thank you. 是我们得赎的凭据，你是我们得救的印记，是你与我们的灵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你叫我们开始尝到主恩的滋味。哦，你的能力，你的权柄，哦，主啊，都在我们的身上。也许在你的里面，我们领受一个丰盛的产业，不仅是丰盛的产业，是荣耀的产业。耶稣，今天我们成为何选神的恩典，我们来服侍你，来跟从你，来敬拜你，来见证你，来传扬你，这是给我们格外的恩典。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哦，主啊，我们爱你，哦，让我们更多得着你，主啊，更多的你得着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你的产业，你也是我们的产业。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，把荣耀赞美归给你，淡淡的归给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感谢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，我给我们再看，特别当我们读到马太所讲到这两节经文，这是要应验第八章的事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所以带出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神学观念，那当时这成为很多时候我们做医治的时候一个观念，不是因为我们肯不肯承要不要医治，因为我们相信在整个救恩里面医治是中间一个部分。那当时又另外一个奥秘，所以才什么叫奥秘。那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不每次祷告为人家祷告都会好，都会果效？那这个是一个奥秘，因为这在神的时间，在神的带领。其实我们讲了好几次，因为这个确实不太容易，甚至包括我们有传道在这边服侍，还是要问到这问题，牧师，为什么我要祷告半天都还没有好？或许祷告那个被服侍人说，牧师啊，好多人为我祷告都还没好，那不是神应许，那当然以至于灵恩呢一直坚持这个信主以后，因为这个所谓的 healing is in atonement， 所以一个信主人一定他不会生病，生病一定会好，他不会软弱，就软弱一个刚强，甚至进到成功，他一定不会贫穷，因为他一定会富有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取代了他的丰富，取代了我们的贫穷，他的健康或是他的能力。那但是事实告诉我们，不是每个都这样发生的。事实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在服侍这三年半当中，没有医好每个人。OK， 这句话要讲准确，他要医的都好，但是不是所有病人都好，就他没有去医的人就没有好，但是他医的人都会好，起码圣经记载是这样。所以你一定要问啊，那当时从这个基要派的这个整个的所谓的医治，是我们主来的时候，死人复活，带着一个新的身子， 活的人他会变化，也是到一个新的生日，所以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叫全然医治。所以在两个极端当中，两段呢，那今天怎么办？那这一个很重要的叫做国度的真理 Kingdom， 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， 主来到天国近了，甚至说我在里面看当中靠着神给我们的能力赶鬼，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。纵然是这样，再说没有一个病人，不是每个病人都蒙主的都得到医治，可能他根本主没有碰到他，不祷告主要医治哪一个都得医治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奥秘，我不能够说是一个矛盾，不过就你要解释清楚是他不太容易。那两个都对，我认为。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，你就发现有些人得医治，有些没得医治，有些人那底下就研究很多了。那我为这个人祷告，我为那个人祷告，那有些得医治，有也没得医，那到底是谁的问题呢？是那个人的问题吗？很可能。是我的问题吗？也可能。那是神的问题吗？应该不可能。所以在过去这服事当中，为了找到一个对我讲比较可以，就是可以抓得住的答案，就是不然我要不要祷告？然后祷告半天不好，然后他又问我说：“牧师怎么都没好？”然后就说：“根本没用。”那不，我想不做还好一点呢，不为他祷告好一点。祷告完他又灰心又上胆，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，那蛮苦闷的。所以当姜文本说哦，他为那个祷告，他有一个智慧言语、智慧言语的恩赐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神啊，给我这个恩赐，让我知道他怎么办。”哎，我说这很管用啊！神啊，给我智慧的言语、智慧言语的恩赐。不搞了半天我也没有，但是后来有没有我也搞不太清楚，因为他讲的真的还真的蛮具体，讲的白一点，蛮神奇的。那有时候我祷告，就是神给我看到他的问题，有时候祷告半天我也不知道他问题在哪里，还是不知道。所以最后我还是说，传福音是神的主权，坦白说医治也是神的主权，不是在于传福音那个要不要信耶稣我才传，因为这是神的主权，一说这是神的命令。医治不是因为我知道他会好我就为他祷告，他不好也不要碰，免得人家说欧牧师你这么不行啊，人家在我祷告都没事情发生，或者那个人说牧师你问我们祷告都没事情发生，不祷告有没有事情发生，这不在于我的选择，是在于神的主权，我要不要医治，要不要为有需要人祷告。那就是这几天我们在谈，先把这个问题先把它解决。我的答案是这样，如果这样长在我面前，但是我绝对不勉强，我不勉强一个信徒啊带着他的朋友来，哎，牧师你要为他祷告，我觉得好像他也好像没有预备好，或者说还没有这个心，不要勉强。牧师为我的孩子祷告，看那个孩子看看妈妈或看看爸爸，也不敢跑，在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愿意。我真的要对着面呢、啊，孩子，你要为你祷告吗？那就不该吭气说。当然，我转过身要对他妈妈说，千万不要勉强的孩子，等到他预备好了。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让你的孩子别扭，甚至吓到你的孩子，他反而对你所信的神有个厌恶。这么多年真的我比较明白，所以有人跑到办公啊，牧师你要为他祷告，当然你已经跑进来，我不能够把他赶出去了，但我还是要问你要祷告吗，起码我要问这些。 OK， 这些这几天我们所谈的为人家祷告，为需要人祷告，是跟传福音一样，那个有病的为他讲祷告。那没有事情发生怎么办？那不是你的问题，那是那个人的问题，也可能是神自己的方法的时间。 OK， 这是一个。当然你还是问另外一个问题，如果医治好，不有一天人还是要那这样永远不会死啊， 如果没有医治，当然这个人可能在这可能还年轻，而且还可以服侍神，就人就走。那如果祷告，那如果那个人已经在神的时间的当中已经满了，他工作也做完了，人生的日子也完了，你要为他祷告。这个我不能够断定，因为生命不在我手中。所以我要经常问，那医治的目的是干什么？医治说，如果一直为他祷告，一直为他永远不死吗？ No， 医治的祷告跟罪是连在一起。所以你可以说了，传福音给罪人家信耶稣是一个，从另外角度来讲，当人为家祷告的时候，叫人能够知道他是一个罪人，然后回转来归向主，对我来讲也是一个传福音的另外一种的方式。那不是你想讲什么，原来在宣扬天国的道理的时候，你不仅要 preach the gospel， 第二个你要 demonstrate the gospel， 你要把福音也显明出来。很多人不是因为听懂了福音才信主，很多人，所以在过去在北美，我们正在查经班，大概这个绝对是用这个跟他辩论辩论，跟他吵吵吵，最后他说我服你了。那另外一种是很多人根本不要听你的，第一个你讲他听不懂，第二个他里面是蒙蔽的，第一个你讲的基督的道理谁听得懂？一个挂在十字架上的人说他是神，他是救主，请问你听得懂吗？一个钉在十字架上，如果为什么钉在十字架，为什么你说他是一个罪人，然后说他的罪不是他的罪，是要担当我们的罪，请问他听得懂？他搞不清楚，罪还搞不清楚什么叫罪，他觉得贪心是很正常，人不为主天，人不为己天诛地，所以不贪贪，不占便宜，这是什么罪？不嫉妒，哪一个不嫉妒？哪一个不贪心？不，这是祷告。你贪这么多，有平安有喜乐吗？你这样的所谓的用一些不恰当的方式，到今天你真是比以前更富有吗？或许你财务多一点，不，你心中是有更大的黑暗。那这个谈的时候，如果他谦卑，或这时候他正愿意想想他的人生，那我怎么办？我已经拜那个我的神已经拜很久，我已经拜财神也很久，我要拜这个很久，福禄寿我已经拜很久，土地公也拜很久，这时候你需要让他经验到什么叫做福音是神的大能。这时候是一个机会，你不能够勉强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常说这样做，我这样我已经拜很久，我的家是这样拜，我也拜很久，甚至他说这是还蛮灵的，那时候每次都灵嘛，他也不见得，那就拜这么多，天天拜，有些很亲近，你心中会越有平安的，人生越来越笃定嘛，你的生活越来越有目标方向，没有。所以生意来了没有来要拜，生意来了要拜，因为没有不知道那个生意我会不会抓得住，那问不来，来以后我会不会抓得住，如果走一半搞不好那个生意做不好的，做不好的不仅是来了抓不住，而且连赔了，连老本都赔了。那么他拜哦，拜得很厉害，不过他活在一个害怕的里面。那如果我说现在这个拜有灵有用，没有，所以他在问朋友，那你拜什么？因为他朋友还蛮生意还做得蛮不错，那朋友跟他说开计程车很明显，很明显哦，拜那个计程车，另外一个他的同伴就那个同行的哦，拜这个生意比较好，他一定把这个东西来拜。我不说过吗？所以他后面后视镜不挂了几十个，真的几十个，不是挂一两个而已。我说拜这么多个你有平安？他没有。那最后倒还蛮麻烦的，因为他怕哪一个没拜到。那我说你知道哪一个最厉害？他也搞不清哪一个最厉害。所以我要说在这里， 有另外一个的所谓的认识主，基本上是从我们的生活的好品格好行为，这是让人家羡慕的，让人家可以更亲近的。但是你的好行为呢，是见证，没有错，见证生命改变。但我要你的生命改变有没有影响这个人的改变？意思是说他是贪的，因为你不贪他就不贪了吗？因为他这个很是粗暴的，因为你的温柔谦卑他就不粗暴吗？我在想这些问题。所以我特别想到 Oswald Chambers 讲一句话，今天很多基督徒好像摆在那个展示的那个橱窗里面的那个样品，每个人都说好漂亮，那谁做的，哪一个公司做的，哪一个牌子，但是是在橱窗的里面 except 用那句话，因为那个不能够拿出来用，也拿不出来用。还是问这个问题啊，那这些在黑暗里面的人甚至从这样看到光，但他怎么去领受这个光？他在尤其在黑暗当中，他知道从黑暗走不出来，就你的光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的光可以帮到我吗？这时候是一个机会，如果他真的有心寻求，我真相信这叫天国的福音。当你 preach 的时候，当你 demonstrate 的时候，这个人他心中会知道。有些是还没信主他就感觉到，有些信的耶稣他根本不知道里面有这些困难，直到来到遇见神音会啦，或者呼召时候来到面前，他就开始尖叫，他从来没有知道在里面。有些你真的为他祷告，他开始去，不是，我知道不是他故意的动作，是一个力量在里面让他有个动作。有时候你说我要问祷告好不好，我就觉得他不太，我说你看着我，他闭眼睛，你看着我，你自己要做，你看着我，闭眼，他一干张眼，不开张开好，张开吓到你，因为看不到黑的，只看到白的。你看里面那个量多大，第一个不让他张开眼，张开眼还让他翻眼，意思说他不能够看里面那个东西，不准你看，不准他来看。就是我不是为了我们的灵恩有多么厉害，这个人比较有本领，那个好厉害，目的是传福音。传福音是什么？传福音最要紧的是从那个基本概念，要告诉他你是一个罪人。 OK， 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再用点时间来看以赛亚书，因为刚讲那句话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，代替我们的人担当我们的疾病。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3章第四节到第六节，第四节到第六，我们来读一下这节经，我们再读一次。
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
OK， 你大家留意用这几个字，第一个是这边讲到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痛苦，第五节哪知我们的过犯，这边是要受害的压伤，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等等。换句话说，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讲，要跟大家思想是，到底这个痛苦或者是这个疾病的原因，或者什么时候发生的，我这样讲，什么时候发生是人犯罪以后。所以当我去了解为什么要祷告的时候，第一个，伊甸园还没有犯罪的时候没有这个叫疾病。如果你读到叫千禧年，那一千年是主掌权主带的教会掌权，那一个当中也没有疾病。换句话说，不论你同意不同意，或者你同意到某个程度，你不能不可能会把这个的所谓的疾病跟罪放在一起。 但这个疾病又分了一种是所谓的身体的疾病，一种是心灵的疾病，包括心灵，包括害怕、挂虑、担忧啦、嫉妒啊、贪心，就苦毒啊等等，这些都是疾病。到最后，当然你要发作的时候，好像是伤害别人。基本上，你每次用这去对付别人的时候，基本上你是伤害你自己。请问，苦毒只是伤害你恨的那个人吗？你每次苦毒一定伤害你。因为你的思想就会乱，因为你心中就会打结，你开始咒诅自己，你开始怜可怜自己，你开始自卑自怜，到最后为什么这么倒霉遇到那个人，遇见那件事情，为什么这么倒霉那时候我没有处理，被欺负了我没处理，到最后都是指最后就是你信的耶稣。很多时候我们就拜偶拜这个 假神的偶像，我们希望他替我们出口气啊，就把翻转了。但是问题不是在那个人而已，我不说他伤害你是没问题，是在于你啊。讲更白一点，如果那个人他总是不跟我道歉，请问他道歉完了以后，他跟你说道歉的五年前的事跟你道歉完，你现在就对他完全平安吗？你想到的事情就一点事情都没有吗？甚至他不仅道歉，他还你，不仅是用哪一个用金钱用什么说还你补偿给你，你就觉得没事情了吗？原来我们中间里面被伤害，可能在过去当中你伤害了别人或者伤害那个人，只是程度不同，我这次这个人伤害更明显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活在这个最终啊，才带出这些的痛苦来。所以前面讲的担当我们的忧患，你可以这几个字你翻来都是连在一起。这个忧患这个字，什么你真要读懂一下什么叫忧患。你一天被这个的患害，这个的害害处，或者这个罪的结果伤害，一天被这个缠住忧患。你想到十年前五年前，以前我不太懂这个，我们说信耶稣就，但你发现信耶稣以后不见得，包括一些在教会服侍，包括长老，包括执事，包括传道人，我觉得最可能是师母，真的他很多人对他的期待，哇哟！一看，哦，你这师母差劲，这个是怎样？哦，这个师母不会这个，这个师母该做的没做等等。不是我说，有一个的传道人说，师母是全教会的女佣啊。所以我定义做一件事情，做法你们同不同不晓得，我要保护我的妻子。不见得每个人都明白我在干什么，也不知道同意我要干什么。只要你一站出来，你就变成。所以有人讲，我们传达讲，我们是金鱼缸里面的鱼啊。每个人都看，每个人都站，那条鱼在哪？你们，我们楼上他们摆了几个鱼缸，每个人鱼在哪？我碰了这么多传道人，我觉得不容易，牧师就不容易，我觉得师母更加不容易。所以回过头来你看看，所以你发现了，到最后我碰过以前在晚上好多年前，所以不是我们教会，有个同工带一个牧师，你要为他祷告，我说是吗？祷告现在有点困难，他是师母，他已经三年没有跟牧师讲话，但是一起在教会服侍，回到这不讲话，受伤害，但服侍的时候装的还就恩爱，很苦啊，很苦。如果不释放的话，那问题是那里面那个东西是什么？ 那个需不需要医治？所以这边讲了，疾病，心理的疾病，包括肉体的疾病，是跟罪绝对有关系。可能不是你犯的罪的结果，是别人的罪，或者环境的罪，或者这几代下的罪。所以这是一个，所以为什么要医治？因为这个的病是跟罪有关的。你怎么弄来弄去到最后，如果借着医治可以把那这个把借着医治让他明白他的罪已经得赦，或者已经从罪里面走出来，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。所以为什么不会看那个主耶稣一个摊子嘛？主耶稣不仅医好他，而跟他你的罪赦免。所以好多人就问，哦，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这个人讲大话，因为罪只有神可以饶恕。这个人他在，但是人家不认识耶稣是神。我耶稣问你很好很有意思，问你，你觉得我说他最容易容易呢，还是说 我说他的罪得赦免容易，还是我叫他起来行走容易？这问题真问得很好。叫他起来行走，万一他不行走怎么办？不过起码我说他罪得赦免，大家看不见了，用一个看得见的，其实不是对那些好奇的人，是对那个得疾病的人明白一件事情。所以常讲说以后不要再犯罪了，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。所以当有人，我牧师谢谢你为我祷告，或从黑暗权上面出来，或者从那个转，我就说以后你不要再犯罪，以后再不要去拜这个，以后不要去再做这个。因为我总是希望能够借着医治让他明白他在神面前还是不完全。从某个角度上，约伯是典型例子。约伯神就让他所谓一些的撒旦魔鬼的攻击，这叫身体就这样了。最先是看到其他人都不行，他还撑得下，最后整个生病硬要身上手，到他生不如死的时候，他说神啊，我不要活了。神为什么还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？让他知道在神面前他还是不完全，这叫罪，不一定杀人放火才罪。那这个主要是神不是要所谓的折磨他，神主要是让他能够从不完全里面能够更加的能够完全，不圣洁，不是全圣洁们能够更加的圣洁。那我想这是一个，所以对那个你为他祷告这个人来讲，不论他是还没有信主，不论他是刚信主，我相信当他身体有软弱的时候，我希望借着为他祷告，为他的身体的祷告，为他信的祷告，让他能够更加的离开罪，或是更加的从罪里面走出来，不要再被罪。再说罪什么？没有杀人犯，你妒忌就罪啊，你苦读就是罪啊，你批评论断就是罪啊，你放不下就是罪啊，你集中精神去解决这人所谓别人的问题，就是说这个别人对你不好，这个不好欠你什么，其实神要你的事你要集中精神是做神要你做的事情啊。所以神信，所以 有些传道讲啊，我们说啊，感谢主神医治了你啊，让这个病这么快恢复，他总说不仅当然医生的医治很好了，而且恢复很快很好，不过他总是说经过这次的。有个很出名 LA 的一个牧师啊，这是外国人，他的教会叫做 Hollywood， 所以基本上就是他在 Hollywood 那个大道上面，所以就那个林这个社区哇，他你看他在电视上的他那个穿着真是没话讲，头发就一根根的就很顺，他讲的道这样很好。而且呢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去 Hollywood 看去观光，你就观光个那礼拜天刚好你自己可以记录，你总要看看去参加聚会，你选都不用选，就那个教会啊，所以那个教会很热闹。他做工，他每年都有一个 plan， 每年今年是什么该什么， 然后就休息一个月，然后就专门照这个计划等等等等。有一次他去滑雪，就滑不知道怎么搞，应该很会滑才对，但不知道怎么就刹车不住，就撞到树，就腿就断了。这在医院呢，把起码等到他应该断得蛮厉害，还是所以在那个医院待了很蛮长一段时间。回到家也待那边。为什么我知道这个牧师？这个牧师我没听过他讲到，不过在看过他，我没有，因为他可能讲得到，跟我说这个需要的不太一样。不过 anyway， 为什么他讲？他说这个时间我能够这样讲。完全放下了我以前做牧师的那个的生活的模式，甚至那种的想法，甚至那种的做法。其实神医治这么快，没有丧命保守医治的恢复的这么快，医生做的这么好，都要感谢主。但他觉得从来没有想到，原来经过这个意外的发生，原来是让我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所谓的长进，进到更加的圣洁，进到更加公义，坦白说进到更多的依靠神的里面。因为这样一个牧师来讲，他的教会的事工啊，叫做人数，教会这个大小，那个教堂啊，请问甚至他的名字都叫做哈利文，哪一个什么 church， 请问他有什么长进？还有什么空间长进呢？不是用的。神说你需要知道长进吗？我就让你好好思想看看。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受这个苦，我只用这个来告诉我们，我们遇到这困难跟罪是分不开。如果我自己有这个困难，我第一要问的是，我还有什么没有讨神喜悦，或者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但是神要留意的，只是神要帮助我。所以与其求赶快神啊，给我个好医生，给我一个好的什么，然后找找这个动手术动得好，或者医生这个诊断的好，然后找找恢复，然后等等服侍你。我还是这样的说，这时候可能另外一个你要去努力。既然这个事情发生，我要在身边，不是怕，不是说神啊，哦糟糕，我大概怎么做错，所以神用这来处罚我，不是。只是回到我们的人的软弱的根源，那个叫做罪。所以你需要 go back go back go back， 从某角度上这叫内在医治。多少时候我们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，原来他的困难是在小这五岁的时候，他现在已经有二三十岁，如果抓那个人，我要跟他 go back， 因为他跟我讲一些五岁的时候怎么样，十这个初中的时候怎么样，我就跟着主，让主啊求你把我们的这个人这个信徒带回五岁时候是怎么样，让他看见。最后有一次带他五岁的时候，他尖叫叫的吓死你。那小孩子叫是一件事情，这个是大人呢。神光照他，所以真的我神的工作真的没办法。这个叫内在，需要回到那受伤的那个时候把它挖出来，因为过去是把它盖住而已，挖出来然后把那个伤口还有那些剩下的把它挖掉，如果是一个腐烂的话，然后再重新的好好的，因为过去只是把它盖住。那我相信这是我们的，所以我们人真的跟所以见到主面的时候，约翰三书啊，老约翰说，有一天我们与他面，我们就得见他真体，我们就会变化。因为整个过程我们在变化的当中，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，那变化的当中，更新的当中，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彰显。从某讲，圣灵就做更多工作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这边讲了，那这是一个观念，第一个跟罪有关，那罪有结果啊。一定要听懂这个，我说罪是本身，结果是病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应用他的宝血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一说欧永亮本来是个罪人，现在罪得赦免，因为欧永亮的罪 的代价已经被主耶稣付清了。然后呢，父神如果他是从主宰是审判者来讲，因为看到欧勇那样身上有主的宝血功效，所以神就说欧勇那样，从今天开始你是一个义人，一说我不把你当成个罪人，因为你的罪债已经付清。 OK， 这是对付了一件事情叫做我们的罪。那罪的结果呢？罪的结果呢？所以请大家留一句话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罪的结果叫忧患，他背负我们的痛苦，痛苦这是罪的结果，忧患也好，痛苦是罪的结果。他怎么做呢？他担当了，他背负了。不要说主的宝血，不只是 不要说，不只是只想到主的宝血洗净我的罪。你需要明白另外一方面，主也担当了我罪的后果。哦，完后是罪人吗？赦免赦免就了事，好像不痛不痒哎。如果今天这个罪的后果没有再产生一个很大的这个负面的力量，叫做忧患，叫做痛苦，为什么？是因为主担当了。因为主担当了，所以你需要知道，在十字架上那个挂在十字架内的时间，其实跟讲他整个受难，不要说只挂你，他是承担了你的罪的后果。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要上十字架？他不能留个宝血，这是一件事情没有错，但是为什么让我们明白他上十字架的痛苦？其实还不只是十字架上，他受的鞭伤呢，他受的羞辱呢，他受的被人家出卖呢。尤其从开始一个没有罪的硬的被人家说有罪，所以这边讲的话，大家都以为他犯罪，他犯罪，他活该活该活该，没想到他是担当了我们的罪。所以你需要 understand 主的救赎的 healing is atonement，你需要知道一件事情，生病包括身体的病、疾病或心理的病是一个痛苦。常常说啊，我们都丢给耶稣，我们罪得赦免，所以耶稣 他更不会痛了，他不会痒了，他只是因为他是神啊，他是这边讲的非常的清楚，这种的痛苦应该是欧永亮 去承担的，因为他的罪的结果。但这时候他说他担当了，他 carry 或是用这个叫背负。前面这个字啊，叫担当很有意思，他看你身上那个担子，比如说 你走到旁边，他看你看你快不，他就从把你的担子从身上拿出来，那拿出来到哪去啊？丢地上，那就背到他身上啊，对不对？他跟你走在一起，他看你这个重一个东西，就他说他要帮你忙，所以就把那个担拿去，就放在自己的背上去。这句话就这意思。那个痛苦欧永亮受不了，神说我来帮你受。那个的伤害你承担都不了，主耶稣说让我来承担，用这个痛苦这个 pain， 前面讲。那如果倒过来，你怎么知道他承担呢？因为他不是圣人这样的死，轰轰烈烈给他一个追悼的什么，说积他功德啊什么。他要做一件事情，他要受鞭伤，他要受十字架的痛苦。请大家留意的是，第五节，那知道我们的过犯受害，这个字。是受害吗？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刺伤的意思。你说钉的刺伤，或者那个叫刺伤的意思，为我们的罪孽 被压伤，你看他的刺伤是跟我们的罪孽，就是罪的那个的有两个，一个是罪性，一个叫罪。罪性就是我们这个人犯罪，但不见得做出来。罪孽什么的，杀人放火了，偷窃了，做出来的那个叫罪的行为。你作孽啊，什么什么的，就一说你如果我贪心，我没有做，只是罪性而已。但我贪心做，就是偷人家东西，被做到的，这叫罪行，这叫罪孽。讲话，那叫罪孽。你不要好不好？你的口要积点功德，好不好？不要就不要作孽，就这。所以原来这边所说的为我们的压伤，我们的讲乱七八糟的话，羞辱别人的话，攻击别人的话，让人家受伤的，也担当了。后面再用一个，因为他受的刑罚，基本上叫 punishment， 用的字全都负面。换句话，但是负面的当中，每样事情都是发生的，不是讲讲啊。他真的，他站出来，他处理这个事情，在平得平安，得赦罪的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啊，确实，训政牧师在讲到这个受难节的时候，当时鞭呢，这个如果一个鞭子前面应该是很多条，就是一个鞭子不是一条，很多条，但每一条的尽头用两个东西，一个就是金属的钩子，一个就是象牙的那个，就打到人的背上的时候，不是一条鞭子，是可以把肉挖出来的，那个的痛，在十字架上那个的痛，那个羞辱，到最后没有力气的时候，为了让他就是不要，还要人家看呢、啊，要看他们这样动来动去啊，他没有力气的时候，就弄点那个牛膝草啊，沾点醋啊，应该让他醒过来。当然耶稣也渴了，这边描写的这么清楚，主耶稣确实是这样的，上十字架，钉痕，沧桑，还有鞭伤，两件事情主耶稣要对付，要帮助我们。第一个，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这是从神的角度，神真的全然公义，需要有人，不然的话，因为血流转，血从旧到现在都代表生命，一说主耶稣用他的生命代替我们的生命， OK， 很好，我们觉得很好哦，居然有个人叫耶稣代替，好了，我就信耶稣好。那过去犯的罪呢？犯的罪的那个后果呢？我们就叫一笔勾销吗？你可以从某角度，从个角度，在我身上是勾销，但是有人担当的。主耶稣用他生命担当我的生命，主耶稣好叫我们的罪的生命能够被改变。主耶稣用他受的刑罚来担当我们应该受的刑罚，这个我们比较有感。痛，痛不痛？痛不痛？痛不痛？有感，心中有没有一个忧伤？忧伤，忧伤，到最后就叫忧患，又痛又吓，又苦又等等。主耶稣做担当，医治，我说过。在我的了解里面，医治不仅是显明神的大能，医治是显明神的大爱。那没有条件的爱，不仔细爱，不改变的爱，没有条件，对每个人一模一样，有钱的没钱的，有学问没学问都一模一样。他爱你就爱你到底，他承担不会留下一点，他全部，他的生命也摆上，然后他的身体也好了也摆上，所谓的整个的刑罚，生命最后是死的，罪是死，还有这整个罪的那个所谓的这个果，这个后果是痛苦的，但主耶稣全然担当。好，叫我们什么？ 得平安的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祷告当中需要为需要人，第一个是神的命令，不在于我要不要行不行能不能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因为这是在为人家祷告，那个病人被医治的时候，被释放的时候，他能够更深的明白神的爱，因为他在那种的痛苦的里面，他居然可以在祷告当中，他从那种苦，肉身的苦药，心里的苦药，或灵里面那黑暗的苦药，能不能走出来。这时候他所了解的不仅是神的能力，他了解是神多么爱他。所以我喜欢医治，为人家祷告，不是因为我有本领，因为在我祷告，第一个代表我顺服神的命令，我在推展神的国度；第二个，我借着为人家这个身体心灵需要的祷告，借着这个我要让他明白神的爱是在哪里。所以到最后这边所说的最后一句话，第六节，我们都如羊啊，走迷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身上。从某个角度来讲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一个每个人都这样，没一个例外，没一个叫做品格好，没一个说哪一个他修养比较好，我们都如羊走迷了路，偏行己路。走迷有两个原因，一个他不知道怎么走，一个他知道怎么走但不肯走，叫做偏行。当一个人叫做走迷或者偏行，基本上你用一句话，这叫罪。不走在神的心当中就罪，不知道神的心意不去寻求就罪，知道神经又不走在其中那叫罪。然后网友带出一个结果，我们是在罪中，而且活在罪孽的里面，因为我们所做的都是错的事情。我们这个人是在罪的这个光景的里面，所以我们的做的任何事情都叫错的结果，叫做罪孽。所以罪性跟罪行，我们选择走错的路，或许我们走错也不去寻找神，叫迷路。我们寻找神的，我们照神的心意，但我们不要走其中，这叫偏行。我们是在罪的当中，我们活在罪，那当时我们活在罪的当中，当然它的后果就很明显了，那叫罪行，叫做罪孽。那结果是什么？这边说的叫痛苦，这边用的叫忧患药，叫做痛苦药。这个忧患这样的痛苦用什么让我们看见？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你就知道主耶稣多么伟大。第一个我们不明白我们是罪，第二个我们不明白罪的后果就多么严重，他用一个人不可以想象的在十字架上，在整个受苦当中他经历过的羞辱、控告、鞭伤，最后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为什么天国道理不仅是权柄能力，天国道理包括意志在内，是因为要显明神的爱。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，让我们认知到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不是随随便便，是主恩在上做的。常常耶稣钉十字架也不会痛也不会痒，因为他神他没有感觉。读圣经不是这样读法，也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救恩是很简单很容易讲的，很正讲的很 cheap。 我相信耶稣就可以得救，那我信耶稣有什么关系？你要知道主耶稣在这个过程的上所谓的 atonement 里面，救赎里面，他付的代价是什么，这才会带出一个观念，叫做 healing in atonement。 不要讲究什么时候什么，到底意义在哪里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再次为自己祷告，求主恩待我们。真的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， 们真正拿什么给他，来什么回应他。我们还在活在神没有叫我们任何回应，神只要说你不要再活在肉体里面，那就够了。就是恩待我，我们为这个救恩献上感谢和赞美。我们也说跟神说，让我活在你的救赎里面，让我不再活在自己的老我的里面。我们靠同声祷告。哦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神，我仰望你，求你恩待我，我们的心，我仰望你，求你把带心的。哦，要仰望你，主啊，主啊，让我们给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带领我们向前，赞美。主，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求你继续引领我们，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。既然你为我们死，主啊，让我们好好的为你来活，来荣耀你的名。要把今天学习时间交手中，主啊，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Amen.